人为什么要结婚？我先告诉你一个最扎心的答案，如果你是奔着幸福去的，那你从一开始就全错了。不凡不喜欢熬鸡汤，喜欢讲点真话。我会带你从三个层面彻底扒开婚姻这个制度的底裤。第一层，人性最底层的恐惧。第二层，灵魂最深处的渴望，包括那些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阴影。第三层，最冰冷最现实的利益捆绑。我会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，人作为一种动物，作为一种社会动物，到底为什么非要找另一个人绑定在一起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视频的最后，我会给你一个极其落地的答案。如果你理解了这一切，你渴望这一切，但你就是碰不到那个合适的人，你到底该怎么办？看完今天的影片，也许能解决关于你自己，关于亲密关系，甚至关于你为什么活着的所有困惑。第一步当然是要先来戳破幻想了，我们先搞清楚，婚姻不是什么。在聊为什么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干掉那些有毒的、错误的答案。这些答案就是你所有痛苦的来源。首先，婚姻不是为了拯救。你是不是也这样想过？我过得好苦啊，我好孤独啊，我一个人应付不来这操蛋的生活。你希望有个人出现，像个英雄一样，把你从现在这个烂摊子里拉出来。你希望他有钱，或者他很温柔，能治愈你，能帮你解决问题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最危险的想法。心理学上讲，你所有对外在的寻找都是你内在匮乏的投射。你指望别人来拯救你，你就会百分之百地吸引来一个同样残缺、同样需要被拯救的人。或者更糟的，你会吸引来一个控制者，他享受拯救你的快感，然后你必须用你一生的顺从去偿还。一个真相是，婚姻从来不是雪中送炭，它最多是锦上添花。你指望一个人来帮你解决温饱，那你就会在温饱问题上被他拿捏一辈子。你指望一个人来治愈你的童年创伤，那你就会发现他会用你童年最熟悉的方式再伤害你一遍。其次，婚姻不是为了激情，更不是为了幸福。我们被太多电影、电视剧、言情小说给骗了。我们以为婚姻是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我们以为爱是每天的鲜花、拥抱和我爱你。大错特错。从生物学上来讲，那种让你心跳加速、小鹿乱撞的激情是多巴胺和苯乙胺的产物。这种东西在人体内的浓度最多维持18到30个月。它一定会消失。你指望靠这个东西维持婚姻，就像指望靠一根火柴烧一辈子的开水。那幸福呢？幸福是一种非常主观的、短暂的情绪。你今天升职了，你幸福。你明天被老板骂了，你就不幸福。如果你把幸福当成婚姻的目的，那你完蛋了。因为婚姻里 80% 的时间都是平淡、琐碎，甚至是痛苦的。是凌晨三点孩子在哭，你们俩睡眼惺忪地互相推诿。是过年回谁家，两家人吵得不可开交。是中年失业，你们看着房贷账单相对无言。这些时候你幸福吗？你不幸福，那你是不是就要离婚？细品一下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？如果你是奔着拯救、激情、幸福这些东西去的，婚姻这个产品从设计上就根本满足不了你的需求。你一定会失望，一定会失败。那么我们就需要来深度挖掘一下，人到底为什么要结婚。排除了所有错误答案，我们现在来看那些真正支撑婚姻走过几十年的到底是什么。第一个底层逻辑是对抗虚无，就是我需要一个见证者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最害怕的是什么？是穷？是老？是生病？都不是。人作为一种有自我意识的生物，最深的恐惧是虚无。是你发现你死了，就像一滴水掉进大海，这个世界根本不会有任何改变。你所有的喜悦、痛苦、奋斗、挣扎都将毫无意义。 你害怕一个人老去，一个人病倒在家里，好几天都没人发现。你害怕你死了之后，没有人记得你真实的样子。而婚姻是人类发明出来，对抗这种存在主义虚无感的最古老也最有效的一个防御机制。它是什么？它是在你领到证的时刻，你和另一个人达成了一个神圣契约。从今往后，我来做你人生的见证者。什么叫见证者？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且仅有一个人，他看过你所有的样子，你最风光的样子，你最不堪的样子，你半夜喝醉酒吐得一塌糊涂的样子，你因为一个项目失败哭得像个孩子的样子，你生完孩子身材走形情绪崩溃的样子，他全都看见了。他不仅看见了，他还选择不走。这个人就是你的存在之锚，因为他的存在，你这毫无意义的一生才被确认了。你不再是宇宙里的一粒尘埃，你是被某个人深爱着、见证着、记录着的独一无二的个体。哲学家马丁·布伯有一个观点叫我与你，他说我的存在是需要一个你来确认的。婚姻就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能找到的最稳定最持久的那个你。这个人他跟你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他却愿意在你手术同意书上签字。这个人他知道你所有的缺点，但他却愿意在你死后去处理你的骨灰。这就是婚姻的第一个也是最原始的意义，在虚无的宇宙中找到一个同类，互相承诺，做彼此生命的见证者。第二个核心价值是灵魂的安全屋。好，我们再往深挖一层，光有见证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安全。什么意思？你发现没有，我们成年人活得太累了。你在公司要扮演一个情绪稳定能力超群的员工，你在朋友面前要扮演一个仗义体贴无所不能的好人，你在父母面前要扮演一个听话孝顺从不抱怨的好孩子。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厚厚的面具。那问题来了，你那些坏的部分，你那些见不得人的自私的懦弱的阴暗的心理垃圾，你倒在哪里？你没地方倒，你憋着憋久了，人是会生病的。而一个好的婚姻，它提供了一个功能叫心理安全屋，它像一个容器，它允许你在某个人面前脱掉所有的面具，允许你把你在外面受的委屈、你的愤怒、你的不堪全部倾倒出来。你知道他不会因此而鄙视你，你知道他不会因此而离开你，你知道你在这里是安全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外面是呼风唤雨的大佬，回家却可能幼稚的像个三岁小孩。这不是反差，这是疗愈。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安全屋里，他不需要扮演那个大佬，他可以也必须做回那个小孩。但是安全屋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是更残酷的第二步，镜子。这是婚姻里最痛苦但也最有价值的部分，也是 90% 的亲密关系走到一半就走不下去的真正原因。心理学家荣格有个理论叫阴影 Shadow， 他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我们不愿意承认的阴影自我，它可能是你的贪婪、你的嫉妒、你的控制欲、你的不安全感。平时你把它压得很好，但只要你进入亲密关系，你根本压不住。你的伴侣会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把你所有的阴影照得一清二楚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是不是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跟伴侣吵得天翻地覆？比如他忘了倒垃圾，你为什么那么生气？真的是因为那袋垃圾吗？不是，你生气的可能是你根本不尊重我，你看不见我的付出，你答应我的事又没做到。你再往深挖一层，这个被忽视不被尊重的愤怒感是不是很熟悉？这可能是你五岁的时候你爸妈答应你开家长会结果忘了，可能是你十岁的时候你努力考了第一却没有得到一句夸奖， 你童年所有未被满足的、未被疗愈的创伤，都会在婚姻里，借着你伴侣这个镜子，原封不动地投射出来。你以为你在跟伴侣吵架，不，你是在跟你童年的创伤吵架。这就是婚姻的残酷真相，它会逼着你去看，看你自己的不安全感，看你自己的控制欲，看你自己内在那个哭泣的小孩。这个过程极其痛苦，很多人在这个阶段选择了逃跑，他们选择离婚，然后换一个人，结果发现下一个还是会触发他同样的问题。而那些真正走下去了的夫妻，他们是怎么做的？他们选择不逃，他们选择看见，他们会说 OK， 我看到了，我之所以这么愤怒，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内在的恐惧。我之所以这么想控制你，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好，是因为我害怕失去。婚姻是一场最深刻的、无法逃避的强迫性修行。你一个人，你没有这面镜子，你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内在有多大的黑洞。你会一直活在我很好的幻觉里。而婚姻就是找一个人，合谋，把彼此的阴影都逼出来。然后你们有两个选择，要么互相指责，在痛苦中同归于尽，要么互相接住，在看见中共同成长，完成第二次整合。你问我为什么要结婚，这就是最深刻的理由，为了完成自我，为了在一个人身上看见自己，疗愈自己，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第三个现实逻辑是创造意义的共同体。好，聊完了精神层面，我们聊点更实在的。对抗虚无，自我成长，这些都太形而上了。婚姻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，创造一个共同叙事。什么意思？现代社会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。你的工作是你自己的，你的爱好是你自己的，你缺乏一种我们的感觉，而婚姻是创造这种我们感的最强工具。当你们决定结婚，你们就不再是你和我了，你们在创造一个我们，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未来，我们共同的银行账户，我们对抗双方父母的联盟。你们开始拥有共同的记忆，你们一起经历买房，一起经历新冠，一起还房贷，一起给孩子开家长会。你们有别人听不懂的内部笑话，你们有共同的敌人，比如那个不讲理的邻居。这个我们的叙事像一根绳子，把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人牢牢地绑在了一起。这给了你什么意义感？电影《飞屋环游记》里，老爷爷卡尔为什么那么执着于去仙境瀑布？那不是他一个人的梦想，那是他和老伴艾丽共同的叙事。那个冒险之书就是他们的我们。当这个我们的叙事足够强大时，他会给你一种巨大的确定感。你知道，这个世界再怎么变，你失业了，你生病了，你一无所有了，至少还有一个人，他跟你是在同一个故事里的。你不是在为自己活着，你是在为我们活着。这就是为什么丧偶，尤其是老年丧偶，对一个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那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人，那是你人生的共同叙述者消失了，你们那个我们的故事，那个意义本身崩塌了。第四个残酷的逻辑，风险共担，最现实的经济联盟。最后我们来聊最残酷但也最真实的一点，把所有温情脉脉的面纱都撕掉，婚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联盟。你别觉得谈钱俗，不谈钱的婚姻才是耍流氓。我问你，你一个人对抗这个世界的风险有多难？你35岁突然被裁员了，下个月的房贷怎么办？你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，突然生了一场重病，手术费谁出？谁来照顾你？你如果是个女性，你决定生孩子，你生育所带来的职业中断，收入降低的风险，谁来承担？你老了，退休金不够， 你一个人请得起护工吗？你想想这些问题。婚姻在它最冰冷的内核上是一个风险共担的契约，它是人类社会发明出来的最基础的抗风险单元。它把两个人的收入、资源、家庭背景、社会关系打包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合伙企业。这个企业的目的就是抵御风险，比如失业、疾病、意外，抚育后代，实现资产增值，比如共同买房、投资等。你一个人买房，首付不够，两个人凑一凑，够了。你一个人带孩子，崩溃，两个人换个班，还能喘口气。你一个人失业，天塌了，两个人，另一个人还能顶住。这就是婚姻最现实的价值，它不是我爱你，它是我罩着你。这不浪漫，但这是所有浪漫的地基。为什么贫贱夫妻百事哀？不是因为他们没爱了，是因为他们这个经济联盟的功能率先破产了。当地基塌了，上层的见证、安全屋、共同叙事全都会跟着完蛋。所以你看清楚了吗？人为什么要结婚？是为了找一个见证者来对抗虚无，是为了找一个安全屋和一面镜子来完成自我，是为了找一个合作者来创造共同的意义，更是为了找一个合伙人来共担经济的风险。这四样东西加在一起才叫婚姻。那有人要问了，如果碰不到那个人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个的确是终极问题。我估计有些人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心里就在想，你说的都对，但问题是我找不到啊。你说的那个合适的人根本不存在，我碰不到怎么办？这是今天这期内容最最核心，也是我最想给你分享的。如果你一直碰不到那个人，只有两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，你根本不知道你要什么。你对伴侣的要求是一堆条件的拼凑，要180以上，要长得帅，要有房有车，要对我好，还要有情绪价值。你是在点菜，你不是在找人。第二个可能也是最扎心的可能，你碰不到是因为你配不上。你先别急着骂我，我说的配不上不是指你的外貌、你的金钱，我是说在灵魂的成熟度上你配不上一个高质量的伴侣。你回想一下我前面说的婚姻的四大功能：对抗虚无，提供安全屋以及镜子功能，创造共同叙事，共担经济风险。你现在扪心自问，这四件事你自己能为你自己做到吗？你见证了你自己吗？你有没有真正地客观地看清过自己？你敢不敢承认你的懦弱、你的自私、你的恐惧？还是你一直在骗自己？一个连自己都不敢见证的人，怎么可能去见证别人？你接住了你自己吗？当你焦虑、崩溃、痛苦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对你自己的？你是不是在骂自己，你这个废物，你怎么又搞砸了？你连你自己的心理安全屋都不是，你没有能力接住你自己的情绪垃圾。一个给不了自己安全感的人，只会拼命地向外索取安全感。你自己的叙事是什么？你一个人活得有意义吗？你有你自己的人生故事吗？还是说你的人生是空白的，你是在等待一个人来给你写故事的开头？一个自己故事都写不明白的人，怎么可能和别人合住？你自己能抗风险吗？你自己的经济独立吗？你自己的情绪稳定吗？你自己的生活能自理吗？如果你自己就是个风险源，你就是在指望别人来扶贫，那你凭什么要求别人跟你联盟？你看到了吗？所有你对婚姻的终极渴望，被见证、被接纳、有意义、很安全等等这些东西，你都必须先自己给到自己。这就叫灵魂的成熟。你必须先学会自我见证，你必须有勇气去面对你最深的虚无，你必须先成为你自己的安全屋，你必须有能力在你最崩溃的时候自己抱住自己，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 我懂你，我陪着你。你必须先写好你自己的故事。你要活得精彩，活得有你自己的主线任务。你必须先成为你自己的联盟。你得经济独立，人格独立。这就是你碰不到那个人的唯一解药。你不要再找了。你必须先成为。你必须先把你自己活成一个完整的、成熟的、自给自足的个体。当你做到了这一切，你猜会发生什么？第一，你发现你好像没那么需要结婚了。你一个人就能活成一支队伍。你一个人就能对抗虚无，就能自我疗愈，就能活得很有意义。你不再匮乏了。第二，也正是因为你不匮乏了，你满意了。你不再是那个拿着碗到处乞讨爱和安全感的乞丐。你成了一个发光体。你这时候才会真正吸引来另一个和你同频的同样完整的发光体。你们的结合不再是两个半圆拼命想凑成一个圆，而是两个圆决定滚到一起去创造一个更大的圆。这才叫高质量的婚姻。它不是拯救，它是联盟。它不是索取，它是分享。所以如果你碰不到那个人怎么办？答案是停止寻找，开始修炼。去修炼独处的能力，去修炼自我疗愈的能力，去修炼独自活得精彩的能力。这就是我能给你的最落地最不鸡汤的答案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今天我们聊了人为什么要结婚，我们戳破了关于婚姻的幻想，我们知道了婚姻它不是一件浪漫的事，它是一件残酷且神圣的事。它残酷在于它会逼你面对最深的自我，它神圣在于它能让你成为更好的自我。而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找到那个合伙人，请你记住，你的人生主线任务不是寻找，而是成为。你必须先学会如何与自己结婚，你必须自己见证自己，自己接纳自己，自己成就自己。就像诗人里尔克在《给青年诗人的信》里写的那句，也是我最想送给你的话。爱是两个孤独的人相互保护，相互治愈，相互结合。请你先去成为那个能保护好自己孤独的完整的个体，然后你才能真正的去治愈另一个灵魂。无论你最终选择独自前行还是携手共度，这都是一场关于勇气和自我的终极修行。祝你在这场修行中好运。我是不凡，感谢你的观看。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期再会。